今天我们是学习解深密经第十五讲，讲到分别瑜伽品第六了。上一次呢讲到这一段是复次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五种义故，名为知义。上次呢讲了前两种，今天是接着讲后三种。这个了知五种义，前边讲过了知十种义，后边还会有各种的分法，这个他都是从各个角度来看全部佛法。哎，从那个角度呢可以分十种义，其实十种义里头就分了好多角度。然后这次呢是从另一个角度呢把整个佛法概括成五种义。哎，你把这五种义全学明白了，等于你就对全部佛法有一个新的角度的看法。然后后边还会有各种的角度来分析，这样四面八方的角度来看佛法，你都搞明白了，你对这个佛法就掌握的越来越准确，越来越这个精细。今天这个五种义呢是何等五义？一者辨知事，二者辨知义，这是我们这个上一次讲完的。什么叫辨知事？就是辨知这个我们面前这个世界啊所有的事物。有什么呀？这佛早给总结好了，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他们这个外延，都是整个世界，都是我们这个梦中一切法。分五份也行，分十二份也行，分十八份也行，是吧？从三个角度分了这些份，这都叫辨知事。什么叫辨知事呢？就是你把这个五蕴搞清楚了，你就是辨知，就是我们梦中法你全部都知道了，这叫辨知。你要说我只搞了一蕴，或者说我只懂物质，你学了之后呢，那不叫辨知，你只知道一部分法，你那个很多法你还不知道。所以呢辨知是就是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上梦中一切法都有什么。然后呢比如说佛说五蕴，五蕴就把梦中一切法五份分完了。然后呢说十二处，又把整个梦中法分十二处也分完了，一点不漏，这叫辨知。十八界有各有各的角度，都是把梦中一切法这个概括完，这是辨知事。什么叫辨知义呢？就是你知道就是世界就是有五蕴，怎么看这个五蕴，五蕴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是虚妄啊还是真实啊，五蕴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啊，你得把这个它里头的这个义里头包含的这些属性规律真理道理，你都得搞清楚，这叫辨知义。辨知义就是把它搞透了，没有你不知道的义。所以你看佛正辨知，就是你问任何问题随便问我全能这个回答，这叫这个辨知。所以第一个是辨知事，是世界上一切法都有什么，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很多分法。辨知义是这个比如说十八界，这个十八界呢它为什么要这样分，为什么分这个十八份，道理在哪儿，它分的意义是什么，十八份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回事，这都是辨知义，就是你要把它就是琢磨透了。辨知事好做到，辨知事就是你把十八界的定义搞清楚就行了，是吧？我就辨知世间那个梦中一切法就分这十八份，我每份什么我讲得很清楚，这就叫辨知事了。辨知义是把这个事物之间事物之中它的自性共相什么都搞清楚，这叫辨知义。就是别人问什么问题你都清清楚楚，这叫辨知义。好，今天我们讲后三个辨知。三者辨知因，四者辨知果，五者于此绝了。这个我们看一下解释，这个是呢不说是谁的解释的时候，就是叫解深密经书，这本是解深密经书，是圆策法师把唐朝当时大家他写一段解深密经的话，然后他下边说呢我们现在呢对这段话呀有三种理解，有一些人是这样理解，第二种人这样理解，他把所有的那个理解意见都给记录下来了。实际上里头有对的有不对的，也许有是全不对的， 也许几种都对的，这个得你自己去这个学习判断。誓约就是这个解深密经书圆策法师记录的这个叫解深密经书里头的意见。他这个怎么解释这五印呢？他说初二所知境，就是前两个一开头这两个，一个变知是一个变知意，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应该所知道的境界，就是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你面对的就是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呢，都有什么？是怎么回事？里头的有什么属性、规律、有什么道理？你都搞清楚，这叫所知境。讲的是认识好梦中一切法。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能知智，就是说你那个学习佛法，把这个世界看得透透的，这就叫智慧。这个能知道的智慧是什么呀？就是佛法，就是佛教给你的，说般若波罗蜜是吧，就是智慧，佛教给的智慧。能知智，辨知因，就是说你为什么辨知啊？你凭什么能够辨知这个梦中一切法你都看得透透的呀？为什么呀？辨知的那个因，因为你学了佛法，所以这个辨知因是佛法。你学了佛法，你就能够辨知梦中一切法。你像科学家就傻得很，科学家呢，他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然后他认为什么呢？他的肉眼能看见的才是存在，他看不见的就是没有。你人的肉眼才能看多一点东西了，还不如一只狗了是吧？你狗啊猫啊那个眼比你人的眼看的东西还多是吧？你更何况什么天人啊，什么好多这个天眼啊，上边还有法眼、慧眼、佛眼是吧？你那个，所以说这个世间这些人呢、很愚痴。他呢，他就没有这个能知智，他认贼作父，认假为真，认为梦里就是真实世界，全搞错了。那不叫能知智。你能够辨知梦中一切法的这个一切意，这得靠什么呀？佛法。这个能知智是佛法，就是你学的，像我们这个就是学的，我们叫中观唯识是吧？般若，这都是能知智，就是佛法。佛法是辨知因，你学了佛法，你就能够辨知世界。四者辨知果，就是你有了这个佛法的这个因，你就会得什么果呢？得这个佛法的果。佛法的果呢，一般说分大乘果、小乘果是吧？这个三果是吧？就是阿罗汉、辟支佛跟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佛陀，辨知果。说这个已经都成佛了，已经都这个圆满了，已经成佛了，得了果了。后边那第五个于此觉了是什么呀？这个是指的你证到成佛了，这就圆满了，这叫说你得了佛果了。那个小乘说你得了阿罗汉果了，这是什么呀？什么叫得果？这个是指什么叫成佛？说梦中一切法永远消失，永远不再升起，初地就是梦中一切法永远不再升起了，照见五蕴皆空了。但是初地菩萨还有90%的梦中的染污种子的记忆，所以二地还要换10%，三地、四地一直到10地，把全部染污种子换成清净种子了，圆满了，这是佛。这个时候是干什么呀？是消灭梦中法。初地先消灭梦中法的现行，后边二地三地再消灭梦中法的种子记忆，这样呢是一个遮权的，就是说阿罗汉果是什么呀？证到人无我，就知道梦中没有人，这也是个遮权的果。这实际上就是那个叫根本智证的那个真如空性，证的那个叫这个就是遮权的圆成实。五者是什么呀？是你证到照见五蕴皆空，这就叫证果了是吧？就是初地了。小乘我证见这个人无我了，这也叫阿罗汉了，这就是辨知果，叫根本智证的那个空性，这就叫辨知果了。你全部那个染污都消除了吗？后边这个于此觉了是什么呀？是后得知，就是你这一刹那照见五蕴皆空，你没有梦了，从梦中醒来了，成初地菩萨了，这是得了初地菩萨果了，得了大乘初果了。你然后就要升起后得智。后得智是什么呀？就是你的心开始一看，没有梦了， 没有梦了，没有障碍了，没有假象了，自真相自然现前，什么呀？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你都看见了。这是这个看见众生心的这个智慧叫什么呀？叫后得智，就是在那个根本智证空性之后呢，紧接着第二刹那，就是只要你梦一消失，紧接第二刹那真相现前，所有众生心你都看见了。于此觉了，就是后得智看见众生心。看见众生心干什么呀？你一看啊，原来真的是梦啊，真的醒了，叫出欢喜地，特别高兴哈。你一看你的父母朋友什么这个好多众生都在梦里当真，都在那着急上火了，你自然升起大悲心，赶紧怎么样化身入梦去唤醒他，告诉他这是梦，不要在这瞎忙活了，不要瞎着急了，哎，你那个学佛法很快就能解脱。于此觉了是后得智，给众入梦度众生，给这个众生说法。哎，所以呢这个辩智果跟于此觉了都是，你看后二即所证果，哎，就是三世佛法是辩智因，你学懂佛法了，你就能够因为佛法你就能够辩智。果呢两个果，一个是根本智证空性，证真如，正圆成实性，一个是后得智正到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真相，就是所有众生心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入梦度众生。这是用把全部佛法又分五类，哎，就是这样五类。第一个辩知事实，梦里都有什么呀？五蕴十八界。第二个辩知义，哎，五蕴有没有啊？没有。为什么五蕴没有啊？一个一个你都能讲清楚，你这叫辩知义。辩知因是什么呀？佛法。佛法是什么呀？我们大乘就是这个般若经，二十般若跟三十唯识，哎，唯识无境，道理你都学得很清楚。哎，你把这个因搞清楚了，有了这个因，你就能得辩知果，就是第四个、第五个根本智证真如，后得智见真相。这是了知五义。下边呢他把这个名字列完了，五义的名字，下边是这个他给解释，前两个我们学过了，所以就简单过一下。第一个是辩知事，善男子始终辩知事者，当知即是一切所知，就是说在梦中头你所见闻觉知的一切，这就是辩知事。为或诸蕴，诸蕴有几个，就是五蕴，你不能少一蕴，也找不着多一蕴。或内诸内处，内处就是我们身内的 六根，诸内处实际上是六内处，六内处就是什么呀？六根就是什么呀？眼耳鼻舌身意根，哎，六内处。或诸外处，那就是六外处，就是六尘。六尘是什么呀？哎，跟那个眼耳鼻舌身对着的，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哎，这是什么？合起来是什么呀？是十二处。如是一切，后边就是说，你好多种分类了，就是这些。这个十二处多说一句，说，六内处、六根、六尘合起来是十二处，十二处就概括一切法了吗？那个十八界不是比十二处还多个六十吗？是不是啊？六根、六尽、六十，哎，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什么呢？十二处就概括了梦中一切法。哎，就是六根六尘概括完了，说那十八界加一个六十，那不是法吗？它是法，但是它是什么法？我们讲啊，那个六十是怎么升起的呀？我们说是根跟境相触生识，比如说眼根，说我们这个眼球上有一个微细色叫眼根，这个外边呢有客观存在颜色，这都是按世间这个梦中法来总结的，不是真相啊。先把梦中法都有什么先把它概括好，然后佛再给你讲这个色，这个眼根有没有啊，这个外边有没有颜色呀？外边没有颜色，那个眼球上也没有这个净色根，连眼球都没有，哎，是这个，然后就讲一切法空为什么空，说这个六根六尘，这是梦中法能够就是看到的。哎，你比如说这个眼球，说眼球上的一个眼根呢，虽然是人们猜的， 但是这个你老这么猜啊，他那个就是也就说他是猜的吧。然后这个但是外边这个六尘呢颜色他能看见，只是他误解，以为这个颜色是客观存在颜色，就是人不看那儿墙上也有颜色，这是胡说八道，你人不看就没有颜色。这个呢都是梦中的法。那个六识说眼根跟色尘客观存在色尘一处，就会升起我们眼睛看到的颜色，那就是那个主观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颜色一闭眼就没有了。哎，因为就把那个眼根不触流外边的这个色尘了，所以就没有六识了，没有眼识了，就没有那个看不见颜色了。哎，那是那个主观感觉，这个我们承认，我们看见的颜色是主观感觉。但是他推想我看见这个颜色是因为客观世界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颜色，那个也是猜的，那个也是没有的，也是人们瞎猜的。但是呢这个颜色呢你确实能看见，这就叫梦中法。不是，这个说这个客观猜的说客观存在的颜色，这是梦中法啊。说你眼睛看的时候升起一个颜色的主观感觉，你不看就没有，睁开眼又有。这个呢凡夫也承认这种颜色呢不是客观存在，这是你看的时候你的眼睛升起的一个主观感觉，你不看就没有。这个他也承认他是什么呀，是虚妄的，不是真有这个颜色。哎，就好像你做梦，你梦见这个山啊水啊很多颜色，梦里头你都梦到了，但是人们都知道你梦到了有那个颜色吗？没有，那是你的那个记忆翻起来一个主观感觉，完全是个妄想。哎，所以那个十八界的那个六识啊，是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主观感觉。所以呢不是客观存在就是不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存在的只有十二处。哎，记住这个区别。好，这是辨知识。辨知义，我们看啊，我已经知道了，说梦里有什么呀，有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反正这个十八界是前十二处是实，这个六识是虚，哎，虚妄的。然后说这都知道挺清楚了，后边辨知义干什么呀，这就是对这个五蕴十八界进行这个，就是说它是真实存在还是虚妄存在啊，它是这个正见还是邪见啊，开始进行这个道理义理的这个分析。所以辨知义者乃至所有品类差别所应之境，就是所应之境就是五蕴十八界了。五蕴十八界的什么呢，所有品类差别，就是五蕴里头又分品类。哎，你五蕴第一个色蕴，色蕴里头有什么呀，色声香味触，又分五小堆儿，然后这个色蕴那小堆儿又分什么呀，青黄赤白，哎，又分，然后青还有什么藏青大青什么，哎，他这个就是这所有品类你都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你都得明白，不能人别人问说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不知道那你就不叫辨知，是吧。哎，所有品类，然后不但知道品类还知道这个品类之间的差别，就是哎，你比如说色蕴，哎，说这个五蕴第一个色蕴里头有色蕴，哎，受蕴，五蕴的第二蕴叫受蕴，受蕴里头呢也有五小堆，是吧，也是色声香味触。哎，这个名字一样，这个五蕴的色蕴的色声香味触这五小堆跟受蕴里头的色受想不对，那个色声香味触五对名字一样，它俩有什么差别啊，你得知道，否则它为什么立两种啊。原来哎，你一学说色蕴里的色声香味触啊，是凡夫认为客观存在在世界上的色声香味触，哎，是客观存在的，你人看不看那都有颜色，都有这个声音，都有感觉。哎，然后受蕴呢是人在接触这个客观的色蕴的时候，人主观升起的色声香味触叫受蕴。哎，它是主观感觉，它是虚妄的。那个凡夫认为除了我这个虚妄的我能感觉到能看到，应该在这个后边还有这个真实存在的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五堆，那叫色蕴。 哎，你这就是把这个色蕴跟受蕴的这个差别你得清楚，你得找出来，是吧？所有的这咱们举个例子啊，为比如说世俗故或圣欲故，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五蕴是世俗地啊还是圣欲地啊，你得明白。哎，你像现在我们末法，我们直接就说五蕴就是圣欲地，哎，五蕴就是真实存在的，哎，这个我都看见了，是吧？桌子板凳什么的物质这都有，哎，就认为这是真实，所以呢他就听不懂佛说的那个五蕴皆空，他就觉得不可想象，怎么可能呢？我都看见了，你还说没有？肯定有。哎，把佛法颠倒成有了。哎，就是把这个本来五蕴是世俗地，什么叫世俗地呢？就是世俗人们认为的真理，哎，科学承认的真理，老百姓承认的真理，那叫世俗地。哎，本来五蕴是世俗地，结果又被现在学佛的一讲，都变成什么呀？五蕴成圣义地了，成了这个真实了啊，成色声香味触都是真实存在了，哎，都不是梦了，都是真的了。这就是什么呀？你搞不清什么是世俗，什么是圣义，你这没学好。或功德故，或过失故，有很多事情我们判断呢，哎，跟那个佛判断跟世间人不一样的。世间认为说啊，我发财了，我这是好事，哎，是功德，是吧？可是那个佛说呢，你直到梦中发实有，你在那儿，结果熏的种子都是什么呀？加强梦的。你越发财越实有，怎么样啊？你那梦越难醒，哎，越这个你就做轮回梦吧，你就解脱不了，哎，是过失。缘故事故，这都好理解，是吧？缘就是说这个东西有什么原因，哎，你能找准确。事故就是这个时间，哎，这个时间的关系，哎，这关系这些，或生或住，或坏，这是一个事物。我们凡夫认为啊，因为他认为真实存在嘛，桌子能够造桌子的时候叫生，然后桌子存在的时候叫住，然后桌子坏了叫坏，哎，各种都有这个生灭住，或如病等，这就是那个佛法讲的那个，就是说。你这个有漏皆苦，梦中都是苦，哎，你就是个病人，凡夫啊都是病人，都是自个儿在那儿受罪了，哎，这个或苦或疾，就不说了，就或真如实际法界，这都是这个真实的代名词，或广或略，我们都讲过了啊，或广或略就是哎，详细的说你也能说。概括的说这个东西重点是什么呀？你说了半天，你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啪就给你点出来，是真正大乘佛法核心是什么呀？唯识无境四个字，清清楚楚的。哎，真实存在只有心，心外一切法都是没有的，哎，都是梦。哎，或一向寂故，这我们都讲过了，我们就不说了。这叫当知辨之明一切义啊。下边讲了一个第三个叫辨知因者，当知即是能取前二菩提分法，就是辨知因是什么呀？能取前二，前二是什么呀？就是事跟意，是吧？就是梦中一切法，能够取梦中一切法的菩提分法。菩提是觉悟，分是分类，一份一份，哎，所以菩提分法也叫道品。哎，菩提分法有多少啊？37菩提分法，也叫37道品。哎，后边我们有这个，你看下边37道品。道就是真理，哎，智慧觉悟，跟菩提呢一个意思，菩提也是觉悟，哎，从梦中醒来。分就是这个品，品就是分类，哎，上品下品分三类分五类，哎，品就是类。分也是分一份一份的，分五蕴五部五份，十八戒十八份，哎，这是品类。菩提分法就是什么呀？你要想觉悟的这个智慧啊，它都有哪些部分组成的？哎，这叫菩提分法，也叫道品，就是真理的分类，哎，智慧的分类。能取前二，你这个菩提这个智慧，这就你就直接说这个菩提就理解成智慧吧。辨知因是什么？就是智慧，佛法智慧， 这佛法之后干什么呀？能取前二，能够把梦中一切法它是什么，它里头包含的道理是什么，哎，是圣义谛还是死无谛，什么是真是假，是这个对还是错，哎，都分得清清楚楚，这就叫智慧。哎，菩提分法我们说了，一般呢是37份，所谓念住或正断等，这就是37道品的前两个。佛给举例子说这个就是比如说四念住啊，四正断啊，37道品我们讲过无数次了，这也简单过一下。这个37道品是3个4 2个5，哎，四念处是你学了佛经念啊，是意念，就是你学了佛经得记住里头的道理。四念处，哎，身受心法。这个四正勤，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坏毛病改掉，你这个没有的好毛好好事呢，你要增加上，什么就是精进。四如意足是你这个修定修出神通来怎么修。五根五力就是信亲念定慧，哎，五根是你先要培育自己学习佛法的信亲念定慧，你先要信佛，哎，然后要精进修行，哎，要念，你要是能记住佛说的道理，哎，然后还修定，最后怎么样得智慧。等着你真的学成了，哎，修成定了，得了智慧了，就叫五力了，他们内容一样。五根就是你先积累，积累成功了就叫五力。七觉知，觉就是觉悟，这就是什么呀，正空性，就是正出地，大乘就是正出地。哎，正出地这个觉悟呢有几个步骤，有几个呀，7个步骤，你经过这7个步骤你就能够正空性，从梦中醒来。哎，具体我们都讲过，哎，也是跟这个五根五力啊什么差不多，你先得记住佛经，然后得这个反复的熏习，什么都是这些。最后你证到初地以上就成圣人了，是不是啊，成初地菩萨了。然后八正道是什么呢，是圣者证道八，有的翻译叫八圣道，就是八圣道就是证了空性之后你是初地菩萨了，你语也证，思维也证，是这个你视线的那个给众生视线的什么都证，是吧，因为你见到真实了，你不会讲错法，八正道。哎，这是37道品。这个一般讲37道品呢都是用小乘讲，因为小乘佛给小乘讲的详细，实际上呢你要是学习大乘的还是这37道品的程序，还是这个顺序，内容就不一样了。哎，你念出念的那个念内容就不一样了，还是那四份，后边那个佛要讲到我们就往后学。这个这是佛法的智慧，是辨知因，就是你学佛法你就能够达到辨知果。说我学佛法学好了，达到辨知果是什么呀，是第四个辨知果。得辨知果者为贪慧嗔贪慧痴勇毗奈耶，你可以这个断句你打个这个小点，即贪慧痴一切永断诸沙门果。先说这一句啊，先说这个贪慧痴毗奈耶，毗奈耶是这个，你看下边啊，毗奈耶者此云灭，永是汉语的本意，毗奈耶是意音，毗奈耶的意思是这个灭。有人说毗奈耶好像记得不是戒吗，哎，他那个其他语言里头也是，他有同音字，哎，这个一个音他好几个意思。这样的话呢这句话就明白了，说永灭贪嗔痴，哎，这个时候以那个早期呢以贪慧痴嗔慧一个意思发怒。说辨知果第一个果是什么呢，永灭贪嗔痴。那就是你比如说小乘永灭什么贪嗔痴啊，永灭执着有我的贪嗔痴，他永远灭掉了。哎，但是呢他说法是实有的，所以他呢没有永灭这个他就只永灭烦恼，他不永灭这个对法的智慧，的那个对法的那个叫法障他没灭。哎，大乘呢永灭贪嗔痴就是什么呀，不但把贪嗔痴的现行灭了，把贪嗔痴的种子也灭了，最后圆满成佛果，这叫永灭。 即贪慧痴一切永断诸沙门国。哎，沙门就是和尚，哎，就是这个出家人修行人，这里头呢包括大小乘，大小乘一切国，一切什么国呀？永断贪嗔痴。哎，大乘呢永断贪嗔痴，大乘这个要求严格，小乘广断了，说只着我，我不知道我，就算永断了贪嗔痴了，那是粗烦恼。大乘认为你执着面前有法，山河大地男女老少你执着有，这也是什么呀？烦恼。哎，你把这个烦恼也得永断，永远断，所以到成佛才得大乘的圆满果。这第一个第一句话就是遮权的真如，遮权的佛果。哎，什么叫遮权的佛果呢？就是佛果里头没有什么，消灭了什么。我们如果用大乘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把梦中一切法都消灭了，哎，这就算你得了成佛了，圆满了。初地菩萨是把梦中的现行，就是我们这个梦的现行，让它不现行了，没有梦了，哎，然后二到九地到十地菩萨呢，是把这个梦的记忆全部转成清净种子，哎，所以呢，永断一切贪嗔痴。就是对这个法的执着的贪嗔痴也断掉，这沙门果。所以这第一句啊，是指的什么呀？根本质证的真如空性是遮权的真实，就是你真实里头没有什么，你看永断贪嗔痴嘛，哎，这是遮权的果。这个果呢叫无为法，这个果叫无为法。为什么叫无为法呢？它把梦中一切法全部灭掉，没有法了，空掉了，哎，这叫无为法。后边第二个果是什么呢？即我所说声闻如来，若供不供，事出世间所有功德与彼作证。与彼作证就是在他里头做到了实证。在谁里头啊？在声闻如来，那就是大乘小乘。大乘小乘里头具体的说，若供不供，大乘小乘的果呀，具体说来，这是什么呀？这是有为果，这是后得至证的有为果。有为果里头有什么呀？声闻跟如来，就是小乘跟大乘啊，有共的法。什么共啊？大乘小乘果都证人无我，人都彻底空掉了，哎，这叫共。什么叫不共呢？是大乘证到一切法空，小乘没学一切法空，没证一切法，这不共。哎，就是大小乘果呢有共不共，有一样的人我都空，哎，小乘缺一个法无我没空，大乘也空掉了。事出世间是什么所有功德呢？先说出世间功德。出世间功德就是你把照见五蕴皆空了，梦没有了，你看到世界真相了，看到所有众生心，哎，那你像佛菩萨度我们那清楚得很，哎，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度了，什么时候来，应以何身得度，哎，他就化什么身，那都为什么清清楚楚啊？无始以来你是怎么做的，你这个善根到什么程度了，佛怎么度你，你能够进步，那个未来的景象都在那儿。所以呢这叫出世间功德，所以佛叫正遍知。什么叫世间功德呢？就是他在这个你证到圣果之后啊，去度众生的时候啊，你还要用很多世间功德。比如说你化了一个身，化了一个身，你至少要有那个福报吧。你比如说释迦佛化身的是一个王子，哎，他为什么化身是王子呢？因为你是一个王子都抛弃王位出家，给人们这个启发大，震撼大，是不是啊？你看人家王子啊，人家都那个不要世间这个梦这个假法，人家都去追求真实去，哎，那我他这个号召力大。这个呢你就需要有世间功德，你得有那个福报，是不是啊？哎，你得有福报你才能那个就是化身，你才有那个视线，是吧？才有那些人来这个就是维护你，是吧？哎，就是世间出世间所有功德佛菩萨全证到了，这叫什么呀？有为果。哎，因为你看供不供世间出世间所有功德，就是你的身相是不是三十二相啊，什么这都是有为果。这个有为果是什么质证的呢？是后得质， 就是你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根本智正空性正真如，这叫正道遮全的真实，就是真实里头没什么，你正道了。然后第二刹那呢，看到真实了，你在真实里头化身看着众生心这个里的梦，然后化身如梦度众生，这都叫有为果，这叫厚德之正的有为果，哎，预比作证。所以呢，辩之果呢包括两个，哎，就好像社论里头最社论最后两品是什么呀，果，两个什么果呀，一个叫果断，一个叫果智哈，就是一个果是断掉这个遮权的，断掉烦恼，一个果是你得到度众生的智慧，厚德智，哎，这个我们得这两个果，哎，两个果实际上是一个果，一个果有两种作用，首先你的错误得全部消除了，全部消完，然后呢你还有这个圆满的智慧，什么问题你都能解决，哎，这是我写的说明啊，就是说这个贪嗔痴永断者为沙门果，哎，这是沙门果，就是佛教出家人的果，哎，大乘小乘都叫沙门。然后这个无，然后我说加了几句，这个灭贪嗔痴永断贪嗔痴啊，是无为果。为什么呀？他说佛国里头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连那个现行没有，连种子也没有，这是真实里头没有什么，这叫遮权，哎，所以呢它是空性，它是无为果，是遮权真如，是遮权的真实，就是说它告诉你真实，但是它怎么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真实本身是什么，它说真实里头没有什么，说真实里头没有五蕴十八界，没有梦中一切法，哎，这叫遮权真如，是根本智所证。我们下边看他解释下一个，就是那个后一个果，于此绝了，这就是最后五义里头的第五义，于此绝了，这个字的意思好理解是吧，就是对这个真实你觉悟了，哎，你看到了，你见了真实了，什么意思呢，未计于此作证法中，就是在这个你已经实证到的这个真实当中，诸解脱智广为他说宣扬开示，就是你有了这个一切解脱的智慧了，你呢能有什么智慧啊，能广为他说宣扬开示，这就是厚德智，就是你第一步我们就还用大乘出果说啊，第一步照见五蕴皆空，这叫什么呀，根本智正真如，哎，真如里头没有五蕴了，下一场呢你就看见什么呀，看见众生心了，看见一看见众生心正在做梦，哎，一看这个傻乎乎的，哎，你给他去讲这个佛法讲道理，给他为他广为他说宣扬开示，去度众生，给他讲佛法，让他也从梦中醒来，这叫厚德智，这是有为果。善男子，如是五义当知普摄一切诸义，这是我一个说明啊，说这个果呢，第二句的果是有为果，是表全真如，就是真实本身是什么，真实本身是什么呀，你就是你证到全是心了，三界唯心了，这就叫真正的真实，真正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只有心，心外无法，哎，你的心看到众生心了，这叫表全真如，真相就是三界唯有心，哎，真如也是真实也是真相，就是你见到真实见到真相了，是厚德智所证，这是那个厚德智，根本智是什么呀，正空正空性，没有什么，把照见五蕴皆空叫根本智，哎，所以它叫无为法空性，厚德智是有为法，它这个要度众生，哎，用心度众生。好，这个知五义就讲完了，你看下边啊，复次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四种义故名为知义，哎，又把整个佛法又分了四份，我们看这个，这就是又换了一个角度，哎，你每一个角度都能听懂，都知道它什么意思，你才能够对整个佛法的理解啊，理解的好，理解的透。何等四义，一者心执受义，二者领纳义，三者了别义，四者杂染清净义，善男子，如是四义当知普摄一切诸义，就是对佛法又 分了四类。这四类其实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四念住。哎，四念住。四念住所缘四境是什么呀？身受心法。小乘有小乘四念住。小乘四念住对这个这四个境怎么讲呢？他说身是苦是吧，受是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哎，这个呢它都是什么呀？以诸法是真实存在的为前提，只是说这个诸法里头没有我。你看观身不净，他承认身体是有的，只是说你看这个人很漂亮，实际上就是臭皮囊屎尿袋，哎，过几十年就烂臭了，哎，那个不值得，那就是不是你的福报，不是你的果，哎，那个守不住的，哎，而且这你有身，无那个谁，老子说无有大患，唯无有身。你有这个身就麻烦了，天天一会儿这冷了热了，感冒了什么那个饿了渴了。一会儿病了什么麻烦得很，生老病死。哎，但是小乘呢，他说法有人无，所以呢他这个观法呀功德很小，就是什么呀，就是最后说诸法无我，诸法是有的，诸法里头就是没有这个人我，这个佛法很少。前边说这个观身不净啊，是实际上这都是那个梦中法，承认梦中法有观身不净，所以他要入涅槃，要躲开。你入的涅槃，梦里头哪有真的呀？梦里头哪有涅槃啊？结果入一个灭尽定，哎，这就是智慧不够。你给他讲说五蕴皆空，他绝对不接受，没办法，只能给这个小乘小心发小心者讲小法。这是那个什么诸受什么这个诸这个无常啊什么，反正都是前边都是说这个法有，就最后诸法无我，最后那个说无人我是真法。然后你看佛给大乘讲四念住，我们说了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四念住，你大乘修大乘，你不能按照小乘这个法去修，你得按大乘。看佛说大乘四念住，这就是佛给你讲大乘四念住啊。第一个心直受益，第一个是看什么呀？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是什么呀？是心直受益，这就是讲唯识了，就是一个人你真实存在的你是阿赖耶识，你这个阿赖耶识呢直受梦中你显现一个虚妄的身体，那个身体不存在，是一个梦，哎，梦幻泡影，是你的阿赖耶识种子升起了一个梦幻泡影，升起了一个幻象，哎，升起了一个梦象，心直受那个身体，那个你那个身体是个假象，心里的种子你留原来留的那些记忆是真相，哎，没有身，只有你认为有身的邪见升起这个身，心直受益。你看唯识无境，有心没有那个身体，所以呢大乘的四念住啊，看身体就是身体是你心种子升起来的梦中的一个幻象，哎，这叫心直受益。二者领纳益，这就是那个受。我们凡那个小乘就认为说身体真实存在，你看身体是苦什么，这都是受啊，受的感觉，哎，我这疼啊痒啊都是受的感觉，这就是凡夫见。凡夫也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小乘是法有，是佛没动他这个法有的凡夫见。大乘怎么样说领纳意，什么意思啊？就是受你感觉到疼感觉到冷，实际上是什么呀？是你真实存在的心的一种感受，一种主观感觉，就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感受都是你真实的心那个邪见种子生起来的一种虚幻的主观感觉，这叫领纳意。领纳就是主观感觉嘛，哎，一按这儿烫，哎，领纳，你感觉到的那个烫那都是主观感觉。说具体那个地方是不是存在一个火炉子，那个火炉子是不是烫，是不是温度很高，没那回事儿。哎，有的说那就是烫，就是客观存在的，你让那个其他道众生来是吧，你让鬼道众生来他烫吗？哎，你让那个不要说鬼道众生了，你让那个我们众生里头就有那个200多度的那个水里头有那个微生物，哎，你说他烫吗？ 那个北极熊啊，它可能你稍微零下几度，它就觉得热的受不了了。所以领纳意都是虚妄的自己的主观感觉，所以这个受，哎，是领纳意主观感觉。三者了别意，这就是这个心。我们这个小乘他就认为，我在这儿我贪嗔难受，他觉得是什么呀？是真实存在的，哎，所以这个世间很苦，他要离开这个世间，要入涅槃。佛讲大乘，这个心是怎么回事啊？佛说了别意，就是你的真心在那儿妄虚妄分别，在那妄想啊，我看见山了，我看见水了啊，我看见人了。心是什么呀？就是了别，就是在那儿看看这个，看看在那妄想。说你为什么认为这个好，认那个不好啊？全凭你的记忆，是吧？你记忆当中你认为这个好，你就喜欢；你记忆当中认为这个不好，你就不喜欢。哎，根本不是说客观存在一个东西，什么你喜欢不喜欢，完全是你，全是你心的了别，也就是心的分别，心的妄想。最后法，诸法，山河大地，诸法是什么呀？杂染清净意，就是说你看世间一切法的时候，你能分清楚什么是杂染，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杂染？只要你说梦中有法，这就是什么呀？杂染法，就是邪见，就是加强梦的。哎，你就从梦中醒不来。什么叫清净意啊？你学的佛法。哎，你看见山说山是空，看见桌子说桌子是空。哎，道理想得很明白，这就是清净意。哎，这都是什么呀？都是佛法，就是讲你说有就是杂染，就是巩固梦。哎，你就完蛋了，你就轮回梦就醒不了了。你说清净，说五蕴皆空，哎，你老念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有一天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你就彻底清净了，没有梦了。所以你看，这是佛给我们讲的大乘四念住，就这样看什么呀？唯识无境。哎，你像第一个说心执受意，佛承认什么呀？有心，对不对啊？你没有心，你没法执受梦里的那个身体，是吧？哎，有心。执受什么呀？执受梦中一个虚妄影像，梦幻泡影，那就是无境，唯识无境，大乘的四念住。所以大乘啊，你就用知道唯识无境这个道理，你去看一切法，无非是不是说只有心，就是说心外没有法，都唯识无境四个字。好，这是大乘四念住。复次，善男子，彼诸菩萨犹能了知三种意故，名为知意。哎，把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有时候也包含佛法啊，这个梦中一切法又分成什么呀？三种。何等三义？一者文义，二者意义，三者戒义。哎，这是又一个角度，从语言的角度。善男子，言文义者为名身等。我们这讲文就是文字，名身是什么呀？就是名词。哎，名词在这个拼音文字里头就叫单词，在我们汉语里头就很简单了，就是字儿。哎，一个字儿就是一个名。具身，那就是什么呀？两个字以上，用名，哎，两个名以上组成一个句子，说一个意思，复杂一点叫具身。这都是语言。文身，文就是文字，这个文指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说的那个，要是拼音文字，因为当时印度是拼音文字，所以它叫字母，是吧？印度这个梵文三十三个字母啊，它叫文，就是那三十就是字母，你得认识那个字母，你得懂那个语言，这是文身。可是在汉文里头呢，就我们不是拼音文字，我们是表意文字，就一个字儿。你比如说这个名，哎，名它也叫这一个单字，这就是一个名，是吧？一个单词，哎，就是我们一个字就是一个单词，一个字。文，我们没有拼音，我们就是用这个字来组成我们的句，组成文章，直接。所以呢，中国的这个文跟这个名合一，就是什么呀？字，哎，汉字就是既是一个名，也是一个文，就是你组成汉字的那个汉文的这个基本单位是什么呀？基本单位就是字儿，哎，汉文。所以这两个呢就合一了， 拼音文字里头，它文身是指拼音字母，名身是指用字母组成的一个有意义的单词，然后再句身，这就是什么呀？语言。什么叫意义？文意，我们现在知道了，文意是什么呀？是字母的意义。字母，什么意义啊？字母没有意义，字母组成一个名，组成个单词有意义了。这个名，单词跟单词又组成句有意义了，这叫文意。就是说什么叫你知文意呢？就是你能读懂文章，能够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意，这就叫懂文意了。然后还有意义，这就复杂了，就是深意。就不是说你懂了文章，就懂了。你比如说你要是心经，你要是句子什么意思，我们小学生可能也能讲，是吧？五蕴皆空，就是五蕴都是没有的，对了。但是那个意义，说为什么五蕴没有啊，他就不知道了。所以意义啊，是指的那个你读懂文章的那个语言的意了，它后边还有更深更深一层一层的那个深意，是那个意。你看啊，意义是前文意所全意。前文的意是什么呀？是那个名词句子的意思。名词句子的意思，它所全的意，就是它背后还有更深的道理，这叫意义。名义的那个意的后边的深意。然后佛说，意义当知富有十种。你看意义复杂了吧？意义就这么多，我来学一下啊。一者真实相，真实相，好，那个我们现在应该好解好知道了。真实相是什么呀？就是梦中一切法空，这是真实，是吧？当然这是个遮权的真实。表权的真实是什么？也简单，什么呀？三界唯有心，这是表权的真实。真实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呀？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阿赖耶识是真实存在的。阿赖耶识心外无法，梦中什么只要是心外法都是空，这叫真实相。所以真实相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首先是遮权，你连面前的法你还搞不清楚有没有，那你就甭提什么真实了。真实相有两个含义，一个是遮权，就是真实相里头没有什么。我们知道真实相里头没有梦中一切法，不管是五蕴十八界什么，什么都没有。第二个真实相就是表权的真实相，就是真相本身是什么呀？唯有心。下边连着四个，二者辨知相，三者永断相，四者坐正相，五者休息相。这是什么呢？苦集灭道四谛相也。这个我们对一下啊。辨知相，说辨知什么呢？辨知苦，就是你苦集灭道是整个佛法的概括。一般人都学过小乘苦集灭道，他不知道大乘的含义。我们现在直接就讲大乘含义，说小乘说辨知苦，小乘怎么讲呢？就是说有漏皆苦，人间都是苦，所以呢我得这个离生死，我要入涅槃，都是苦。这是对大乘来说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呀？根本就没有苦是辨知相。为什么要辨知苦？小乘里头就是说为什么辨知苦啊？一般人说这个说苦是苦啊，是个啊，这糟糕的很，但是他也有乐呀。一般人认为这个你苦了苦了，你努力工作之后呢，你拿到钱了还能享受享受，能吃上饭。他认为有苦有乐，这就是什么呀？糊涂人，糊涂想法。实际上呢都是苦。你吃，我多次说吃饭难道是乐吗？你首先你饿就很难受，你去解决这个难受，解决一点解决一点，那个不是乐，是那个苦，就是那个饿的减轻，暂时缓和。吃撑了也难受，一刚吃饱一会儿一折腾又饿了。整个就是说全是苦。有欲望就是苦，你把这个欲望不管你满足到什么程度，或者是暂时的，或者你根本就不可能满足。你我们的好多欲望能满足吗？ 哎，所以就比上什么不足，比下有余啊，就那么凑合着吧，就是自己糊弄自己，实际上都是苦。所以小乘辨之苦，就是说你认识到人间全是苦，这才叫佛法正见。大乘辨之苦是什么呀？辨之苦根本不存在，梦中一切法根本是空，这叫辨之苦。第二个集，集就是那个苦的原因，哎，集中到哪一点上。小乘就集中到什么呀？集中到爱上，是吧？十二缘起，就是你爱之前是受，受之前呢、啊、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就是你只要一投胎生在人间，什么那个六入啊，什么投胎啊，感觉呀、啊，你自然就必然升起的，不受你控制的。但是就是这个爱，你可以控制了。哎，你爱不爱世间？你爱不爱这个贪嗔痴这些东西，贪就是爱嘛，这个你可以控制了。所以小乘呢，断十二缘起，从爱开始，就是说我不喜欢世间，我要远离世间，哎，所以呢他能证涅槃。这是小乘的集。大乘把这个苦原因集到哪儿啊？你认为执着梦中法有，只有邪见，这是集中在什么呀？你认为梦中法有，你就吃苦吧，你就，这是苦的原因。哎，所以你看大乘四这叫什么苦集灭道啊？实际上全是空，全是讲空。哎，没有苦是辨之苦，辨之苦根本不存在。即梦中说不存在，但是我做梦啊，梦里头也是很苦啊，很难受啊，找原因，我怎么断掉梦啊？哎，你执着梦中有东西，你就只能做梦，你执着梦中没东西，执着的狠了，力量大了，梦就停止了，你就断了苦因了。哎，即是只有邪见是即。然后第三是永断相。永断什么呀？就是一个灭，永断苦即，把这个梦中的苦，梦中的苦的因都断了，你就证到涅槃灭。小乘那个是个方便说，假涅槃是个灭尽定。哎，大乘呢是真涅槃，什么呀？从梦中醒来了，永远不做梦了，真的把这个五蕴全部灭掉了，这是真灭。哎，这当然是空了。哎，这是永断，就是永断苦，你得到一个灭的果。说啊，这个苦能灭啊，这个梦能醒，我怎么醒啊？第四个就是做正相，教给你怎么正道从梦中醒来，这就是道。哎，要学习佛法的这个真理，你学习到我们现在学唯识更清楚了，说怎么从梦中醒来啊？哎呀，再舒服不过了，你坐得好好的，暖暖和和的，把佛经摆上，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念，一遍一遍的熏习正见，哎，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远离颠倒梦想，你这种记忆多了，他梦他就做不下去了，哎，他就自然就醒来。你看，这是大乘的一个，又是个三种义，是吧？哎，三种义啊。现在讲到义义，第二种就是义义有十种，现在讲到第五种了，下边我们看第六种。所以你其实每一种义学明白了，你都知道佛教给你怎么修、怎么证、怎么证果，是吧？都把这个修行道路说的清清楚楚的。第六个呢，六者是讲义啊，即彼真实相品等品类差别相。哎，真实相我们知道是什么呀？是空性，哎，是五蕴皆空的真理，这是真实。真实相等品类差别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得把这个真实相空性，哎，空性，你看我们讲了多少种空性。你比如说刚才说空性也叫什么呀？无为法。无为法在白法里头就分了六种，哎，六种无为法。其实无为法就一种，它就是各个角度给你表述，哎，你去把它的品类差别意义都搞清楚，你就对这个无为法认识越来越清楚。哎，这就是你六是那个你对那个真实相它里头的细节都学得清清楚楚。我们还说了，真实相不光有遮权，说空性五蕴皆空，什么梦幻泡影，它还有表权，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你得把这个心的品类差别也得搞清楚， 八识是怎么回事，哪个识跟哪个识什么关系，梦是怎么升起的，梦又怎么熏回去的，你得把这个品类差别里头的这个都搞得清清楚楚，这是第六个义。你说的很具体，你学佛的时候呢，你就去把这些这个就是都要说清，都要学清楚，这都是任务。七者所依能依相属相，这个就是教给你什么呀，看什么的东西的时候啊，你要知道它是能还是所，这个非常重要。有时候啊，佛经里头它不带能字也不带所字，就是一个字，你就得自己去判断这个是说的能还是所。你比如说说语言，这个说字，这个说它就可以，就你一般人要是不知道这个原理，你就想不到，你就读不懂佛经。你要是知道这个原理，什么都分能所。你比如一个说字，这有可能是指能说的人，也可能是指所说的法。你在那个上下文，你就得，你有时候读不懂的时候啊，你就去从能所来分，你就读懂了。就是一看，哦，这儿说的是能，有时候会用就是两个字一样。我举一个例子啊，我这下边举例子，我们先来说，你比如说这个庄子有一句话叫行行者无形，这个好多人你要是不懂能所的呀，你就看不懂这句话，这什么意思啊？你懂能所的就知道，第一个行是能，第二个行是所。这个什么叫行？形成能形成跟所形成的形，第二个是所，是所形成的形。你比如说桌子是长方形的，这叫形。那第一个形是什么呀？第一个形是能造出这个长方形桌子的那个东西，就是能造形的形。那不是不是啊，是能造形的那个能造者叫形。他为什么叫形啊？他能造形，所以他叫，他是能形。后边一个形就是所形，就是这个所造出来的形。就比如说这个桌子，这是有形的。能造是什么呀？能造是人。你这就知道了，这两个字啊，前边这是说那个我这是举实际例子，现在说它这个抽象意义啊，它就是说能够把有形的东西造出来的那个能造啊，无形，它本身是没有形的。它如果有形，它就变成什么呀？所造了。形它本身就是形，它一定是有一个造它的东西造出来的，听明白没有？就是能造形，你比如说它能造桌子，能造山，能造河，这个东西一定是无形的，就是一定不是所造出来的东西。把能造所造分清楚，你就看懂这句话了。第一个形是能造形的那个，第二个是所造出来的形，所以这个能造形的那个，它一定不是形，不是所造出来的形，因为它如果是形，它就是被能造造出来的了，就是所了。所以那个能造形的形一定是什么呀？无形。它如果是形，它就变成所造了。它无，那个说世间一切不举这个例子了，我们直接举这个世间一切都是形，是吧？这个形能造者是谁呀？心无形，心里头有山河大地，有那个桌子板凳吗？没有。它就只有那个记忆。我们说了，我们为了方便，我们老说啊，这个记忆里头跟外边相应，记忆实际上是密码，记忆是密码，没有形，没有那个具体的这些形，没有色声香味触，就好像电脑里的那个硬盘一样，好像那个手机的芯片一样，里头没有颜色，没有声音，都是那个代码。那叫它就能造出色声香味出来，造出形来。所以呢，你看这句话就是说，一定要知道这个，你看不懂的时候啊，你去先看这个，说两个一样，这有什么区别啊？ 用能所来这个区别，你就读懂了。再举一个例子，那个孟子说过，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是什么意思？两个字，两个老字儿。老吾老，我的老人，这后边这个老是指的老人，我的老人，我的父母，我的这个爷爷奶奶。第一个老是什么呀？是动词，是能养老，哎，能养老的意思。第一个是动词，第二个是名词，说老吾老，我的老人，我能够给他养老，以及人之老，哎，由我能够应该给我的父母养，给我父母养老，哎，以及人考虑到呢别人的老人，我也应该怎么样尽量帮助，哎，幼吾幼，哎，我能够把我的孩子能够养大。第一个又是能养大，能教育孩子，能把孩子这个养大，是个动词，是个能幼，哎，我能养孩子，我能培育孩子，能教育孩子，哎，我能教育我的孩子，以及人之幼，我也应该什么呀，帮助别人的孩子也把他带好，哎，所以这个读文章的时候要经常有这个能所，尤其是我们一学这个为时，那更是了。为时无境是大乘核心四个字，为时就是能，无所那就是所，是吧？无境就是所，心做梦，能做梦的心就是能，哎，所做梦，梦里头所，唯能无所，只有一个能做梦的心，心做出来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唯能无所，唯识无境。你最好的理解就是把它变成唯能无所，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梦中一切法，哎，只有能没有所，哎，好，这是，所以这个第七啊，你抓住它精华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任何法呀，它都有能所关系，哎，他这举了一些例子，他举的例子啊比较浅，因为他这来讲道理，他找这个比较大家容易明白的。他这是《解深密经》书里的解释，说因名所依，果为能依也。他这是一个最浅的，就是直接一看，说因叫所依，果叫能依，什么意思呢？因生果，果是能依，果能够依因生起。因呢是所依，因是这个果所依靠的那个根本，哎，没有因你就没有果。实际上呢，你也可以倒过来，哎，这是比较浅的一这个，你也可以倒过来，你也可以说什么呢？因是能啊，对，这个就不是依了啊，它这倒过来就是说因是能，你要说生，从生的角度，因是能生，果是所生。是吧？你从各个角度，它这个因能所是不同的，哎，你这个都可以，但是它那个道理，你可以用能所来说。为显示真实相等，这个为就是这是讲什么叫能依所依，就是分这个啊，它这限定了，它这个能所呀是能依所依，它这个限定了，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是不带一字的，就是分能所那就广了，就是在各个关系里头都有能有所，哎，你要是这个说因生果就可以，这个这就不是能依所依了啊，因生果那就是因是能生，果是所生，哎，这个因能所的道理概括于在一切法里头，就是说你学会这么一种方法。现在他说的这个能依所依是什么意思呢？说因为所依，果为能依，就是果能依因，哎，果能依因，因是果的所依，它是这个从依靠这个来讲能所的。它的解释是说，为显示真实相等，就是说你要求真理嘛，求真相，为厚厚所依性，就是说你学佛法的这些道理的时候啊，它都有因果关系，哎，厚就是说你学了，比如说这个我证了这个佛果，哎，这个我经过修行证，然后我得了一个佛果，这是第一个厚啊， 得了佛果。后后所以性说得了佛果，这它是果，它又可以怎么样做因。得了佛果它会有什么果呢？它去广度众生。后后就是你得了佛果之后开始度众生了，这个度众生就是第二个后。哎，后后就是因果是相续的，它所依性，它们互相的有这个能所的依克所依关系。能所依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它叫果是能依，能依谁啊？能依因升起，因是所依，因是果所依靠的那个因，它是这样一个比较浅的解释。你看他这儿显扬，显扬是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是无着菩萨写的一个瑜伽师地论的缩写本。哎，因为瑜伽师地论100卷，人们看起来很这个时间很长，哎，他把里头的精华给压缩成叫显扬圣教论。显扬圣教论第5卷说，所依能依相属相者，这是他解释这个，为大种是所依，造色是能依，就是什么呢？色就是物质的意思，物质是能依，物质能依谁啊？能依大种生起来，大种是所依，这是能依所依。但是我们要是用另一种角度说，从这个生大种生物质，这是印度外道的一种理论，就是他你这个物质从哪来的呀？你也得有个因呐、哎，他又找不到，他又不知道，因为物质根本不存在，他根本不存在生，但是他认为他存在，他就得找因，他瞎想，倒推出一个什么呀？说大种四大种，实际上是他从把物质啊分了四大类，叫地水火风是吧？分了四大类，就是地是指的坚硬性，地水是指的湿润性。火是指的温度，这个风是指的运动。他看所有的物质都有这四种属性，他就说这四种属性生，那搞颠倒了。你是把物质里头都包含这四种因素，这四种这个因素属性啊，然后他就说客观存在四大种。你像温度，它没有物质，它怎么存在温度啊？没有物质怎么存在湿性啊？你它不是物质，就是它四种属性怎么能造出物质来呢？是不是啊？它一定是物质有了，它才有什么坚硬性、湿度、温度跟运动，是吧？你没有物质有什么运动啊？哎，结果它就没有物质的，它抽出来的物质四种属性，他认为是先有那四种属性客观属性，然后去组成这个物质，完全搞颠倒了。但是世间他认为他那个物质实有，他必须给人找一个理由，就好像现在科学一样，根本他就解释不了，就瞎解释。哎，冲那个冲大蒜，冲那个叫鼻子插说葱是吧，冲大象，哎，那个屎壳郎掉到那个什么叫车道沟里头冲那个冲什么，就是这类的，又硬冲，胡说八道。哎，所以这个就是他现在就是说，这个世间呢、啊、道理里头有一种道理叫能所，这很重要，帮我们很大忙。又举一个例子说，或可眼视所依，一个眼字就是眼根，眼视所依，识是能依。哎，有眼根就能生起眼识，哎，识是能依，哎，识能依谁呀？能依那个眼根，眼根是他所依靠的，哎，他依靠眼根生起，这是能依所依。哎，如果单说能所生，那就是眼是能，眼根是能生，哎，这个眼识是所生，哎，你就能所分清楚这样。还有一个例子说，或可能权是所依，所权是能依。你看啊，能权是语言，所权是语言所指的那个意思意，哎，那个意呢是能依，这个意能依谁呢？能依语言，语言是所依，是意所依靠的，没有这个语言它就没有意，哎，它所依，它依靠语言生起意，这是能依所依，是这样讲。你看这个名字，它 语言叫能权所权，跟那个能一所一正好是颠倒的。为什么呢？它叫能权所权呢？这是从能生的角度，就是能权是什么呀？语言是能权，权是权说，能权就是为什么语言叫能权啊？语言它能说，能说出来，它叫能权。所权是什么呀？说你说出来的那个道理，我说了 一句声音，哎，这叫能权。或者我写了一句话，这叫能权。这句话所权的那个道理叫所权，叫义，是吧？哎，所以能权是能，能说，然后所权的义是所说。哎，这个所以说你分能所呀，你去具体分析，你就掌握这个道理就行了。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它这个能所是不一样的。你看这就是非常典型，他把能说成所，他把这个所权说成能一，哎，它是角度不同。如是能所互相系数，哎，互相系数就是说这是一对能所，他们有关系，名相属相。好，这一段就完了。这是第七种能所。八者即变知等障碍法相，障碍我们解脱的是什么呀？是烦恼，即四谛所断烦恼。烦恼那多少种？六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见，哎，所有的见，凡是指凡夫啊，凡夫所有的见解，所有的意见看法，全是什么呀？烦恼。哎，实际上他凡夫说什么见解都是错的。你看这个现在，因为什么？他前提就错，梦里什么法都没有，他认为有，所以他就好多解释不通。现在那个量子力学科学实验做出来，把那个说客观存在物质世界推的这个死死的，科学家就懵了。明明客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怎么弄成二象性了？怎么这个人的这个看法怎么能影响实验结果？哎，科学家就懵了。所以呢，这个这是辨知，就是说你知道啊，一切烦恼。那个烦小乘就认为什么呀？贪嗔痴是烦恼。他认为这个我辨不清这个，说这是什么东西，我搞不清。他认为不是烦恼，哎，这就不叫辨知，哎，他只辨知人我，那个人我所断的是烦恼，贪嗔痴粗烦恼，他不断这个分别的细烦恼。大乘就是什么呀？辨知障碍法相，就是你只要起分别，认为梦里有什么，那都是障碍你。障碍法相，所断烦恼，那就是那个包括那个见，所有的见都是烦恼，贪嗔痴慢疑，慢就是自以为是，哎，你一个凡夫懂什么呀？一点智慧都没有，全是错误，全是烦恼，哎，他还慢，哎，疑，哎，就是学佛法不信，那就是善根差，见就是很多他认为凡夫有见，你只要认为凡夫有见。哎，认为凡夫还有点看法都是错的，哎，断烦恼就是你辨知烦恼，就是梦中一切法全是烦恼，你凡夫所有的意见全是烦恼，全是错误，哎，这叫辨知。九，即彼随顺法相，四谛能断惑智，就是能断烦恼的那个智，这就是佛法，哎，好理解。第十个，不辨知等即辨知等过患功德相，解释说不辨知等烦恼过失，这是那个不辨知等跟后边的一个过患相对，辨知等跟功德相相对。什么叫不辨知？烦恼都是不辨知。为什么烦恼都是不辨知？因为呢，它都是执着一点儿，都是错的。哎，就是我们烦恼，我们凡夫就跟辨知没有关系。都是错误的知见，执着一点，非要执着这个东西就是不好什么的，实际上你那个前提就错了，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所以呢，不辨知等是烦恼，它呢过失你都知道，就是说所有的这个烦恼，所有的邪见，你都知道它是过失，辨知。哎，辨知等智慧功德差别，哎，辨知这都是智慧。就是辨知，就是说我知道全部，知道全部就是正确认识了。哎，我们现在说为什么错误，凡夫为什么都是错误，我们离辨知差得太远了，你刚知道那么一点就执着这一点什么如何如何，肯定是错的，是不是啊？哎， 你稍微扩大范围就错了。所以呢，辨知等智慧都是有功德的，但是你呢，对这些智慧的功德差别之相都辨知，都知道佛法有什么功德，它能这个你这样修行能够达到什么效果，能够证什么果，你都很清楚。哎，这就是十种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